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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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请方丈。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发大誓愿第六。我们上一次对这个24章的发大誓愿还没有，还没有。我们先说前面的复习，还有总纲说一下哈。那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了一下24章当中的第一章，也就是48愿的总愿，国务二道愿，就是弥陀在因地里面他为众生所建立的净土最底线的一个标准，至少让众生呢来此地修行的话，它是一个很安稳的地方啊，它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是可以安心修行。所以这是大悲拔苦，是苦难众生里面让他从最苦的地方呢而能够解脱，所以这个是第一愿。那除了在西方极乐世界国无恶道之外，那么法藏比丘他考虑很周详啊，就是万一来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是从十方来的，那么从十方来的这些众生，如果他在本度的地方，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挂碍，有一些牵挂，那么他纵使到极乐世界，他很想要赶快回去度化那些他所牵挂的那些众生，怎么办呢？他这里面就替他们设想到说，纵使你如果出去的话，比如从极乐世界再出去，还没有断证啊，就是还没有断无明，还没有把烦恼全部断尽，有可能到其他世界会去堕三恶道。那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弥陀呢就设立一个安全网啊，就是你只要到西方再出去，他保证出去也是安全的，所以可以到极乐世界，又马上回到十方自己本土的众生可以度化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章里面两个愿的愿意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话，就会敬佩三菩萨他这样子的思考啊，因为我们如果要修行，其实堕落的机会是很强的啊，这是一个趋势哈。这个经典里面说哈，得人身啊如爪上土，失人身啊如大地土。如果在他方世界修行的话，是不只是人生，而且几乎那种趋势人天难得，大部分都是堕到三途里面。所以祖师说三途是易入而难出啊，要进去很容易，要出来很辛苦很难，那出来一下子怎么又回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九华山呢，地藏菩萨的这个道场里面有那个阎王殿，阎王殿上面的那个匾啊，就说你又来了，阎王看到我们怎么才出去马上又回来了，说你又来了。那这就呼应我们在地藏经里面不是看到阎王这种赞叹品里面，阎王他问世尊说，地藏菩萨他这么辛苦把这些地狱众生都带出去了，可是为什么他们不久之间又堕恶道，一下子又回来了，不是舍不得啊，而是那种趋势，造业的这种趋势一下子就回来。所以有这两个愿给我们做的一个保证，那么慈悲到极点， 在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到了极乐世界再出来也不会多三恶道，这是一个很殊胜的愿啊。这是第一章里面的两个愿。那么拔苦之后以乐啊，就是大慈以乐。我们讲学佛就是要离苦得乐嘛。那离苦以后就得乐里面呢，第二章讲到身庄严啊，就是金色身三十二相，乃至于没有差别，就跟佛一样的相好。所以我们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到底有多庄严？到那里以后呢，是多么多么的殊胜，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因为在本经里面，超世稀有第十八里面，就对了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的那种身相庄严，做了五番的较量，从帝王转轮王到立天到第六天，那第六天的天王要比极乐世界国度的众生啊，那不能比啊！这是极乐世界众生的庄严啊，也是到你这个地方你才感受到那种殊胜啊。所以这个是弥陀他为众生呢、可以了解我们呢对妄想很在意的啊，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产生一种欣喜啊，想要往生之心，因为到那个地方就那么的庄严，所以这是以乐身的庄严。那外表啊，身的庄严如佛一样的庄严啊，平等如佛。那外庄严，那内部怎么样呢？就是内德无碍，内外是一致的。所以上次讲是外相的平等如佛，那么今天讲的几个愿是属于以乐，给予众生这种殊胜之乐里面是属于内德的无碍，就是心的自在来显现神通自在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以乐里面的外相平等，内德无碍，弥陀给予众生的那种乐啊，不是我们世间的世俗六尘之乐，是平等跟无碍。都是我们性德里面的功德，而且跟这个法身的清净是呼应的，而且很微妙的呼应到一起了，这是很微妙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属于极乐世界的众生呢，能够内德无碍里面显现神通。所以我们今天六种神通里面，佛经讲六种神通，那么我们神通里面呢只讲五个啊，另外一个无漏通在另外一个愿里面来说明。那么今天要讲神通里面呢，先说明一下什么叫神通。神是神奇啊，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是不可思议很奇妙。那通就是没有障碍，哪一方面没有障碍呢？从这个五通里面来看，它的能力没有障碍。那根据莲池大师啊，他告诉我们众生他有神通，为什么会有神通的原因有三种啊，大家要请看一下讲义了。就是会得到神通呢，有三种原因啊。第一个是报德啊，就是业报所得，就是你是这个身份，只要你有取得这个身份，那你自然就会有神通啊。所以在五趣当中啊，天道的众生，还有鬼道的众生。甚至另外一种啊，就是很特殊的，叫做中阴身，他们呢因为福德感召啊，就会有神通自然呈现，他不用修，就你那个身份取得以后，他就是有这个神通。那第二个呢，就是修德，那修什么呢？修定，由定发通，在修禅定里面呢，他自然他就会把这个神通的能力出现出来。所以有人啊，仙人啊，有专门在修神通的，就深山旷野之处呢，他们到那个地方专心一致的修啊，修神通啊，那这个是修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外道啊，那佛门弟子里面呢，也有就是不是很正见的。我们标准的例子就是讲到毗婆达多，毗婆达多呢，其实他是没有神通的哈。可是呢，因为他很想要学神通，所以他骗求佛的弟子，求佛没有一个人愿意教他， 知道他动机不正了，所以他后来就求阿难，那阿难很慈悲啊，就教他，那所以后来提婆达多他得到神通以后呢，就去蛊惑阿舍世王，而因此有了观经的发起，这个是修德的，就是特别为了要修通啊，然后去努力修行禅定的。第三个呢是正德啊，就是修行人他并不是为了要修通，他目的呢是学道开智慧，那他在学道里面他自然呢就会感得这个神通出现，也就是说修道当中呢后来有一些附属品，那这些附属品就是他烦恼断，然后法身清净的这个本体出现以后呢，那自然这些能力就会自然的呈现。所以这三个里面呢，我们当然了解，如果是正德的部分就是要去修，而修的部分呢是属于修道而不是修通，所以我们要修道的人要离苦得乐，我们上次讲就是要出三界的时候必须最起码有一些佛学常识上说，如果我们不是修净土的，我要出三界才能得究竟乐，离三界苦的话，那佛在通途的教法里面就告诉我们最起码我们要修四谛啊，四谛，那么四谛呢是基本功课，就是后面那个讲义上面讲的知苦断集修道正灭，所以我们想出苦的话，出三界苦，你看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你必须第一个要先知道我们目前是苦的，所以由于知苦这是一个果报，目前当前所受是苦，所以我才想要离苦，那我要去警觉我为什么有这个苦，去寻找它的原因啊，就是苦果必有苦因，那苦因呈现了就是佛经里面讲不爱最低的哈，就是见思惑，当然后面还有菩萨所修的尘沙跟无明，但是最出众三界之内使我们出不去的这个集，就是把这个见惑跟思惑都聚集在此这个地方束缚我们，使我们不能出去的，所以就有见惑跟思惑，这是属于三界内的烦恼。那什么叫做见惑呢？就是知见上，就是现在所说的意识形态固执的那种知见，三界内有八十八品，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身见，这个身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知见，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我呢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是属于见惑的一个最大条的，当然后面还有边界见取见、戒取见跟邪见，那个邪见就是所谓的波无因果，这是属于见惑八十八品。那么思惑，什么叫思惑呢？就是我们习气跟烦恼很熟悉的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今天出不去不要怪别人，我们有见惑，我们有思惑，而且这些是既厚又重，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要度这些刚强众生不容易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名相而已，我们本质上我们都具足这一些的，那我们有苦果，知道苦因就要去断，那有很多佛经上通途的修行方法来断我们自己的烦恼，就是有对治的药，三十七道品顶心观止观种种的方法都是药，那么这个药就对治我们的病，病给医好了就正灭，就正到涅槃，使我们能够出三界苦。那为什么我们在讲通之前要跟各位讲这个四圣谛呢？就是修四圣谛如果成功出三界的时候，那在修的四谛当中呢，它自然就刚才讲你修道当中你自然就会发通，那么这种通呢就是自然呈现的通，也只有这种道当中附带所出现的通是属于佛门里面认为这个是没有副作用的，所以我们如果有 神通的话，你要看看我烦恼断到哪里，后面会有一个表格，你如果在出国的时候，那么你是得两个通，那么出国的时候你要多少烦恼是相应的。如果我们有这个通，但是我这个烦恼没断，那就是不正常的。讲神通，先跟各位讲一些基本方法啊，就是基本的这些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在下面讲的这个部分，就是在讲义上面，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靠佛的愿力，我今天很有自力哈，自己的力量，我对自己嘉许，我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出去的话，是可以的。那你要怎么办呢？就是开始断三界的见惑。那三界见惑如果都断，我们讲断见惑，因为道理的断，那个知见把它纠正是比较容易的。就是错误的知见，一念之间，它就很可能改邪归正。那这样子，我们讲断见惑比断思惑来说是比较快。所以我们讲断见如断石，断石就是一掌劈下去，那石头就开了，这很快的啊。所以这个见到位就是出果，那出果就把见惑88品，这三界哦，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包括我们这个地方的，包括色界禅定的、无色界的这些天人的那种知见，都马上纠正过来了，才入了圣流。叫做入流。那么断了88品这个见惑，见到就是见到真正的真理，也就是见空性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那个空性的时候，那个就是出果。那因为有这个知见的正确，所以在出果它是保证。虽然它没有出三界，因为它还有思惑，它因为三界最少要7次哈，7番的往返。但是他7次上上下下的天上人间走，他不会到三恶道去，所以出果是保证不入三恶道。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入三恶道，可是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断。那在通途的话，你必须要破身见到邪见，而且是三界的这种错误之见，就可以能够得到两个通，就是天眼通跟天耳通，六通里面呈现的这两个通啊，必须有这个功力。然后到二果的时候呢，叫做一来啊，他要断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见惑已经都断光了，那么思惑就是烦恼障啊，贪嗔痴慢疑这些的习气啊，这些的牵缠，他必须要一品一品慢慢断。所以在二果它只断欲界有9品，它只断6品，断了6品的思惑的时候，那剩3品怎么办呢？留那3品它必须还要再来一次，来什么地方？来欲界。所以它叫做一来，就还要来欲界再来一次，把这个思惑的欲界的思惑要把它断干净了。那它靠着这个出界没有这些干扰了，那他自然就很潇洒的说，我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业，他自然就出去了。所以因为这样，他的二果他会得到两个，再多得两个通，宿命跟他心通，就得了4个通。那到第三果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欲界的思惑，但是他还有色界跟无色界的思惑。像色界跟无色界的思惑，我们讲贪嗔痴啊，其实我们都很粗糙。我们讲的贪是欲界的贪啊，6根多6根贪。其实到色界那禅定里面还有贪，那贪的心就很微细，甚至到无色界都还有贪。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到三果他必须要把这个烦恼，属于色界跟无色界的这种微细烦恼，然后上面还有72品，就81品思惑，他还有72品，在那个五不还天，就是色界的4禅天，在那个慢慢把它洗干净、消干净。当它消干净的时候呢，就是它能够到四果。到四果的时候，就是毕业，它能够出三界，它也能够得到6通里面最后一个叫做肉尽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看到，如果要不堕恶趣，通途的修法啊， 你保证我不堕三恶道，你最起码你要见惑八十八品断性，得见到位出国。如果我们真的要觉得三界轮回之苦，我不想再来，我不来了，那个三果叫不来啊，那你要有点功夫不来啊，要不然呢，不得不来啊。所以这个是说出三界在通途速的，就是速出，我们讲速出，西方极乐世界是横出，有没有速出三界？有因有果啊，因因果果，所以一点都没有差池的。所以这个是断见思境就出三界，正道就离苦得乐。那这个六通呢，是伴着修道而呈现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修道，没有断烦恼，业障又很重啊，直接去求神通，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修，直接去修通修定的话，那在佛经里面讲，就是说这个是很麻烦啊。所以神通是附带得的，你特别去修神通，那自己本身就是烦恼很重的，我们讲就是恐怖分子啊，不是外面的那个伊拉克的恐怖分子，我们自己大概也是半恐怖分子，因为里面贪嗔痴的那个种子都没有断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又要不安分守己的慢慢修道，你要去求通的话，会不会求得到通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得到通。可是你得到的通啊，你没有办法分辨，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看到鬼也有通，仙也有通，甚至魔也有通啊。那我们得到的通到底是鬼通，是天的通，还是真正修道人得的通？我没有见到，所以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烦恼，那这样怎么办呢？那后面呢就会很麻烦了。就是我们讲说求神通啊，这法师只要说你求神通啊，你就变成神经病啊。所以在佛堂里面，其实很多的修道的地方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那为什么这一类？这个是在佛门里面呢，就是心里面祈求一些这种神情鬼怪的那种欲望那产生的。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断烦恼，要求佛加持啊，我们不要随便有一些特异功能，因为这些特异功能可能反而会使我们有一些障碍。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能分别，第二个如果纵使我有神通的显现，可是我业障又还很重，那我们就要考虑它两个之间的这个百分比。如果我们的通力，就是所显现的神通力敌不过业力的时候，那你想要很殊胜，想要超生学神通比较快，可能一生反堕啊，就是你觉得你想上去，可是呢拉你下来的力量更强，出三界的时间会更困难。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一再警告我们，世间法也讲嘛，请神容易哈，送神难啊。所以修道正见啊，知见很重要，你的目标在哪里也很重要，你必须要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现在在哪里，那我要求的是什么。纵使有一些外力显现的时候，人家说啊，师父你最近好像有一点通哦，啊，我们就要检讨一下了，这个文字啊，不要使我们呢就飞到一半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先大前提说一些知见上，因为后面讲的神通是很殊胜的，所以今天讲的这些神通呢，能力都比我们现在六根的那种对应强的太多。当时净空法师啊，他在讲经的时候，他有说过，他说他当时在学讲经的时候，他的那个道友，学讲经的道友，学了很久以后，就告诉他说，这样太慢了，一句一句学，一句一个看了，然后讲经的目的呢，是要去度众生啊，教化众生，那这样子要学到哪一年哦，家里出塞哈，才能够出去度众生？那十年二十年遥遥无期。我看哦，去学神通比较快啊。如果学了神通啊，我将来讲经了，我坐在法座上一坐啊，坐在上面的时候，这个法师一坐哇，马上放光，马上出香味， 马上有很多的神意出现的时候，下面的人绝对就五体投地啊，通通都来拜了，所以就度了很多的众生，然后就用这样比较快，所以他就去学神通了。那么法师就告诉我们了，他还是慢慢慢慢的学讲经了。那么他的这个师兄弟呢，就去学神通，学了几年了，我忘记他说几年，一两年还两三年，果然有通啊！努力去修，果然有通。怎么有通呢？后来他过去世的妻子找上他了，就看到他啊，果然在这个地方就跟他沟通起来了，每天找他来，那是堕到鬼道的众生，所以他呢鬼道也有一些喜气啊。每天叫这个法师呢去给他买那个胭脂啊，那法师要去帮其他道众生去买胭脂啊，所以啊，后来呢就纠缠很难能够解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讲说修行啊，你要脚踏实地，你要老实，不容易啊，因为外面太多境界，太多殊胜，那个人又这样，那个人又这样，那我们呢能够如如不动的说我的目标在哪里啊？我能够确实要达到我要的目标，因为我们是目标是很明确，但是不要被旁边的一些旁门左道所影响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内德自在里面先交代的。可是阿弥陀佛他知道我们众生啊，讲了半天啊，还是很喜欢啊。那在这个地方修呢，又没能力，又老是出状况，所以啊。他想一想啊，大慈大悲，他说你只要来我这个地方，只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所心想事成了，你想要的这些神通还不只是五通，包括漏尽通，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你最起码的那个种能力是跟欧罗汉所得六通的。欧罗汉六通我们刚刚讲要修多久啊，要断见惑思惑，这些呢佛告诉我们说这些见思惑到那个地方你就断了，因为见思惑到那个地方断的原因呢，所以我们的六通就自然呈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真正的很喜欢这些能力的话，到极乐世界，而且六通的能力比欧罗汉的那个六通呢等级哈、范围差太多了。我们在后面的这些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所以我们聪明人啊，我们自己知道要有一些取舍。我们现在开始要看经文哈、大家要拿经文，经文我们要看下面的页码哈、第三十页哈、第三十页倒数第一行，我们看一下经文啊，就是第三章的地方哈、所以大家请念一下这一愿啊。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所以这个是第三章。那第三章上面呢，有三个愿，三个愿里面就是六通当中的宿命通、天眼通跟天耳通。所以如果弥陀就是法藏比丘他成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成就的时候，只要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像所有众生哦，那不止人天了，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冤非软动，所有的众生到极乐世界的话，那个生我国者，只要往生的话啊，那个宿命通就自然呈现。所谓的宿命通，宿是过去，知道过去从什么地方来，做了哪一些事啊？这个现在就是要翻档案哈、才知道，要不然昨天的事都忘记了，不要想前一辈子的事情了。但是这个宿命通，它是呈现出那个时间，叫做无量劫时宿命。所以这个不止那个世间想算命的说你从哪里来，你上一辈子是什么人呢？那这个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呢，你所知道的宿命能力啊，是知道自己啊，包括我们自己，也知道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那他们呢 过去生无量劫时的宿命，那他们所做的善所做的恶都能够了了清楚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讲说，第一个，刚才我们讲说，如果你必须要到二果的时候，你会得宿命通；到四果，当然宿命通就更呈现圆满。那经上说哈，如果声闻他得的宿命通，他能够知道众生多少时间的事呢？过去八万劫啊，那加一点就八万四千劫。知道八万四千劫这些众生呢，十尺生彼，从哪里来呢？回流弯环呢、啊？就来来去去的那些路径，他都知道。声闻知道八万四千劫，那还是修了这么辛苦哈、啊，断见惑、断思惑，一品一品的断，而且要往上，不能往下。那到极乐世界，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生我国者，那知道多少时间呢？无量劫。那无量劫比上八万四千劫的时候，那就小巫见大巫了，而且还没断任何烦恼、哦、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知道不可思议在什么地方，这种成就。那为什么要知道无量劫是宿命所作善恶？这一通呈现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有宿命通的话，第一个知道自己过去是知因知果，知道自己过去其实六道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事都做过，所以知道这些都是让我们感觉更大的这种罪恶感。知道这就是我们愚痴，然后升起大惭愧，然后也产生大庆幸，还好今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知宿命的大前提对自己来说是知因知果，那对众生也是知因知果，就是我们也知道众生要去度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从哪里来，有哪一些习气，为什么今天会呈现这样子的果报，为什么他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就，或者为什么有人这一帆风顺，宿命通来说明三世因果。其实这主要也是在讲因果的不爽啊。那这个是宿命通，然后下面皆能洞视，这是指天眼通；彻听，这是指天耳通。那光这两个通，我们现在就已经很羡慕了。那洞视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连肉眼都看不清楚啊！我看那一天呢，刘师兄要刷卡，他眼睛都要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啊，有很多的病眼哈、啊，不管近视眼、远视眼、老花眼哈、啊，还有是什么青光眼啊。那这个眼睛都有问题，肉眼都有问题啊。那肉眼都没问题，还是有障碍啊。你隔了一张纸，我眼睛没问题，可是我只要隔了一张纸，就障碍。所以通的意思就是没有障碍，那天眼的意思就是没有障碍。你不要说一张纸，墙壁没有障碍啊。甚至你在娑婆世界，在美国，你想看看你妈妈现在在做什么，有没有在用功啊？天眼一照。了然明白，这个天眼是天人之眼，天眼通非爱嘛，所以眼有五眼，到极乐世界后面那三眼还是要修的，但是呢，基本上他可以得到天眼啊。那他天眼要有能力啊，他能力呢，他要知道十方去来现在之时，他的范围是很广的。然后天耳是闻啊，就闻上是闻佛所说法。闻下是所有十方法界的众生啊，那个声音啊，他都能够清楚听到，包括地狱众生所做的这些哀苦叫好声音。你到极乐世界以后，他就可以洞视彻听，这是六通当中的天眼天耳啊。那天眼天耳的目的在愿当中呢，最好的、最殊胜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以后，你可以不用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哦、我要去参访善知识，我要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国度，到哪个地方去，你这叫做坐地参方。所以你坐在极乐世界，我想要听闻东方不动佛国啊，那个地方的佛在说什么法，我耳朵就听到，眼睛我就看到那里的 所有佛菩萨的殊胜庄严法界，所以这个是见佛闻法得自在，就不用出门了，就在家里。现在这个还有一点类似，你现在在家里啊，嗯，你那个电视频道啊，一打开的时候啊，就是纵使在其他国家的那些节目，你只要调频调对的话，你就都可以看到。可是天眼听的主要是闻法用的啊，就是你可以想亲近南尊佛，你跟他比较有缘，你一直喜欢听他说法，你就会一直听。那你如果不想听怎么办？极乐世界就是很殊胜。我说最近啊不太想听经了，我想修行，我想精行，我现在不想见佛，不想听经，不用烦恼啊，不用觉得说像很不好意思。欲闻则闻啊，欲闻就不闻啊，欲见则见，欲不见就不见，那这叫做心自在。你这样子才真的说满众生的意啊。可是最主要就是说，到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目前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八难之一啊，所以我们是属于佛前佛后，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本师啊，你现在想见释迦牟尼佛看不到啊，那弥勒佛还没来，所以我们是在八难之一，那叫修行很无助啊，你得到本尊佛的加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极乐世界见佛很容易，而且是见他方世界的佛都容易，那闻法也容易啊，什么法只要佛所说的你想听都可以随时听到，没有障碍了。我们在这里佛我们只能见到佛像，加了一个像就表示不是很真切的啊。那闻法呢，就是也只能选择一些法师所说，就是你的选择不是很多。那到极乐世界见佛闻法有什么好处？重德本，我们断烦恼，我们要开悟禅宗啊，为什么要骗访善知识啊？心不安啊，所以访善知识为求开悟。那到极乐世界你闻佛说法，自然本师的教导呢，知道我们的症结点在那边，马上一说那自然心开。所以祖师大德说，但能见弥陀何愁不开悟。那我们到那里不止但能见弥陀，我们还能见十方佛，这种殊胜的境界就只有在这个院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宿命通有天眼通有天耳通。所以这个是第三章三愿啊。那下面是他心智通愿，看一下经文啊，大家请念一下：我作佛何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知，亦乃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那这是知他心，就是知众生的心念。那这个愿呢，也很多人都很喜欢了，要了解众生心里面的念头，动什么样念头到极乐世界呢？他都知道啊。那如果在通途的修法，也是在二果哈，二果当中可以有发这个他心通，但是他的他心通呢，所知道的众生呢，也并不多。那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他得到的他心通呢，他可以知道所有的众生是涵盖广度，就是有多少众生他知道他的心念，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千个万个，他是亦乃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那这个看过去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乃由他是亦嘛，所以亦亦百千，就是百千亿亿佛刹的众生，一佛刹的众生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他教化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那是一佛刹，三千大千世界那是一佛刹，啊，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可以知道亿亿啊百千亿亿哪由他佛刹的众生，不是百千 意义哪由他众生哦，是那些佛刹里面的众生的信念啊，都能够悉知。悉知是什么？全部都知道，而且知道的也都不会错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让众生知道众生的信念，它很难呢、啊。当我们说哈、啊，嗜酒见人心啊，其实嗜酒还是不见得见人心、啊。我们讲盖棺论定，有的时候盖棺也还不见得能够论定。可是这种众生的这种心念的复杂性啊，每一个人哦，彼此的沟通为什么困难？就你想你的。那我在认为你在想什么，其实你不见得在想那些内容，所以我们会造成很多的矛盾，这基本上是一种沟通的困难。那我们在说要知己啊，得一知己啊，你会知道他在想什么都很难呢、啊。极乐世界、啊、我们要小心啊，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啊、他都能够悉知百千亿亿差众生心念，那涵盖的是我们啊，啊涵盖我们在内。所以我们在这方动什么念头，起什么绝招啊，在想什么，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啊，他都悉知啊，因为他有他心通啊，他都有这个能力。那知道众生的心念有什么好处啊？一样，前面的宿命通一样啊，就是你知道众生在想什么，你才会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心结在哪里。因为心灵深处的烦恼什么地方呢化不开，所以有这个他心智通愿的时候呢，你就会可以善巧方便的引导他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灵教导，就是教化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我们现在说啊，师父的智慧很比较深广啊，我有烦恼啊，要请师父开示，师父一开示的话，我就心开一解啊，我烦恼都没有了，才不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讲一些话，你觉得哎呀，师父讲的我都没有烦恼。说我们现在我举一个比喻，叫做乱枪打鸟，刚刚好呢就打到那一点，给碰到你那个地方，其实失败率是很高的。为什么很高？因为我们没有他心通啊，有时候越讲越糟糕。我本来还没有这个烦恼，就师父一讲了以后呢，我就越烦恼了。在娑婆世界度众生，其实要靠佛菩萨加持的。那我们没有断烦恼嘛，那个见惑思惑也没断。就在这个地方啊，照本宣哥说一说，要起心念心啊，就是想要去极乐世界。你如果想要度众生呢，最好到极乐世界。那具足这种能力的时候呢，那就是。百发百中哈，不会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乱枪打鸟。所以你讲一句，众生呢马上就啊，师父知我心啊。所以这些东西哈，都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能力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有一些本分上的了解啊。那同时，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觉照，这个他心知通，智通也说知他心啊。知那么多众生的心念，广度是众生的心念都知啊。原因是出在你为什么会知他心？基本条件你要先知自心。如果我自心都不知的话，不可能知他心。所以有些人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个是胡扯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念里面的那个起伏波动啊，都是呢大江大浪啊。所以这个都没有止观，自己的心念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在娑婆世界那个烦恼为什么要断才能够出通？那个是本分的一些功夫要去加强的。所以娑婆世界，你如果要知他心，你先要修止观，你要先把自己的念头能够止住，要能够空住你的心念，你的智慧产生能够觉照，用照才能够知众生心。所以。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他能够他心？因为到极乐世界后面会讲，到极乐世界以后，因为佛的加持力以后，你马上你就得到三昧，你种种的三昧都呈现出来，所以由定功里面你那个知他心通就会出现的，那不是特异功能啊，那是自然呈现，那它是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出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从前面的那个愿到这个愿，它的一个殊胜性，天眼天耳是知现在啊，宿命通是知过去，三世三世事都经，他心是知自他事，他心通是你自己跟别人，自己跟别人的过去现在未来事都知道，那这种能力太殊胜了，太殊了。所以到极乐世界一去就有，那是后面讲前面讲神通的报德神通，报德的不是修德的，所以也不是正德的，根本没有去修道。到极乐世界的那个身份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有这些这四个通，那这个四个通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就到极乐世界以后每个众生，所以也并不稀奇。那在那个地方你不用掩盖，哎呀他知他心，那我们又怎么办？那所以前面讲的那个平等啊，是吧？所以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有这个能力，所以也都证得空性，也不会啊去窥视他人的心念，那是增加烦恼，所以他自然那个烦恼已经断掉了。那些的通的能力都是在做自己真上修道跟广度众生之用，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我们就想捡到大便宜啊。所以后面我们要讲，你只要想办法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以后呢，这些的功能啊都自然呈现了。所以这是弥陀的恩德。好，我们下面再讲神足通啊，第五章，大家请念一下。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起，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地，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神足通啊。那所以五通啊，就是除了漏尽通以外呢，这个神足通也是非常的奇妙。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你只要升到极乐世界，马上就报得神通自在，那是只讲神足通。那波罗蜜多的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那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你自然的就是能够成就究竟是究竟这一件事的究竟功德，能够度到一切众生呢，到所有的国度里，你就不会中途有，就是这个神足通呢，不会中途会漏失的，你一定可以到彼岸的。你要到其他的国度的话，你一定就到那个国度去了。啊，到那个地方去多快？啊，这里面讲啊，一念行啊，一念行是讲它的快，所以神足其实是讲就是速度的快，很神奇啊。那一般来讲，我们身体的移动速度靠什么呢？走的，就是靠两只脚，要走的，走的不够快，要用跑的，那跑的也不够快，那怎么办？飞的啊，走的、跑的、飞的，那怎么样最快呢？飞的最快嘛。啊，我们这里要去买东西，他们告诉我们说啊，很快啦，你坐车子哈，十分钟就到了。我说好啊，那我们走去看看。他说你走的话可能要走四个小时啊。那你这么快，那你要选择哪一种？他说你就要选择坐车子啊，越快越好。那到极乐世界啊，多快，走的不是坐车子，不是跑的，这叫飞的。你说这一院里面神足，如果在汉译里面这一院的话，就是直接就是讲我做佛时，国中人民不惜飞者，就是都不会飞的话，我不成正觉。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啊，不用坐飞机了，而且比飞机还快。根据这个地方讲的，因为你多快呢？你看他一念请，他要超过跟前面一样啊，就是一亿百千佛刹，就是你可以不是到中国，不是回台湾了，那根本就是其他的星球去了。那到那个地方，而且还很快，是一念起，你念头到，你的身体就到了啊！是吧？念到，身到。哎，这个飞啊，很有趣啊！可能是人类啊，对自己这两只脚啊， 不满意啊，那速度不满意，就造成很多的这些工具出来来补足我们的速度之不足啊。但这个神足通其实修道人也很喜欢啊。我们看古代的这个在东方啊，东方会飞的是什么？仙人。东方的神仙，你看福禄寿啦，或者是吕洞宾啊，那些仙人，那他们都有能力，他可以飞。他靠什么飞？他怎么飞？东方的仙人呢，他要飞的话，他也是要工具的。他什么工具呢？他必须要有云。东方的仙人，他如果飞的话，你看他像他脚下面一定要腾云驾雾，那个云是他的工具。那云飘到哪里？因为云很快嘛。这云飘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啊！你东方的仙人是这么飞的啊！我看到这个飞的时候，因为神足，我看到这个飞，我自己个人想的，我觉得这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就是人的那个人心的想象。那么西方啊，在你们现在这个地方，西方的圣人他要飞要怎么飞？我们看到那个仙女啊，你小时候画的那个仙女，你要看她会飞，她必须要怎么样会飞？她要有翅膀。人家想说，这西方的人就想，一定鸟才会飞嘛，人为什么不能飞？因为人没有翅膀嘛，所以那些仙女啊，她必须要有翅膀才能飞。所以后来发展成飞机啊，就是学鸟的那个结构啊出来啊。西方的仙人他要有翅膀。前一阵子我们去敦煌，敦煌有一个敦煌学里面很重要的讲敦煌里面的飞天。那个飞天，那飞天其实叫做飞舞的仙女，天人，飞舞的仙人。那我们看到那些飞舞的天人仙女，她会飞，她怎么飞的？她没长翅膀，她下面也没云，可是呢，她用什么工具来飞？她用衣服彩带啊，她还要有那种飘动的那个彩带呢，那彩带一动一下呢。哎，他就可以在那个要做祭业，然后到处去供养这些诸佛。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那我们目前现在我们也可以飞啊，我不是飞来了吗？师父不是飞来这个地方，靠什么飞呢？要靠飞机啊，要靠机器啊，现在有喷射机啊，那它表示它的进步就是它的时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科技的进步。看这个飞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求快。那追求快里面你要的工具呢？大家看看我刚才所说的，我个人觉得哈，东方的人比较飘逸，这个美学的感觉比较好啊。为什么呢？我们是用云，用彩带。那西方哈，要靠什么呢？要靠翅膀，要靠飞机，比较硬一点啊。这个可能是有一点东方情节，不过真正的要去西方啊，不是你们这里的西方啊，是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那些都不用了，太复杂了。你造一个飞机还是要多少钱呢？要多少结构？那阿弥陀佛，你看他在无量劫那个时候，他要构思他那个极乐世界的庄严，要让众生到那里的众生能飞。他说你不用坐飞机，怎么办呢？念头哈，这神足通就叫做如意通，如你之意啊，你注意，那就一念之情。其实一念啊，你起个念头有多快，这个是讲快到我们讲刹那，就是你不起念就算了，你起一个念头，马上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是讲快，第二个是讲到多远。然后这一愿还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众生，他利用他的神足去做什么？他是到那么远的佛国度啊，就是意义乃由他百千佛刹的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见佛。我们讲天眼天鹅，那是坐地参方。可是我如果实在想出去怎么办呢？那你也可以去，你不在你的家里看这个频道，诸佛频道，你不想，我想亲临啊，亲见这个诸佛说法，那亲自让佛跟我受记灌顶，那可以啊，那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而且不是只有一佛刹，它这里面四个字讲周遍寻觅。周遍寻觅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能力可以到这么多百千佛刹意义啊的这个佛刹，那你不是只有去一个佛刹， 在一念之间，你这一些佛刹，我们现在光用手指头算就已经要算好几秒钟了，可是这一些佛刹呢都周遍，没有少一个，每一尊佛那个地方你都有到那个地方听佛闻法供养诸佛，那这就不可思议啊，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佛刹，没有跳过去啊，我从这个佛刹跳到那个佛刹，因为我时间来不及了，所以中间的都省掉，没有，就周遍全部都有到。那如果在悲华经啊，我跟各位那个讲义上面写的那个悲华经，那悲华经啊更有趣了，悲华经里面讲的是周旋往返，周旋往返的前面周遍寻觅是没有一个错过，这个地方讲的周旋往返是来来去去，就是你一念间到那么多的佛刹，然后每一个佛刹都没有空过，然后过去以后你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又再去，再去以后再回来，就是叫周旋往返，不是去一趟哦，来来回回啊，讲他的神足通的那个神力不可思议。我们很熟悉那个弥陀经里面不是有讲其过众生啊，那地方的众生啊，那一大早的时候就拿那个花啊要去供佛，那供佛不是供阿弥陀佛，他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到那么远的那个时候，一佛刹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是星际旅行啊，已经超乎这个什么太阳系银河系啊，就到那个地方去供养诸佛，然后又再回来的时候，他说你还来得及吃早餐啊，你是要那个地方的回来要很久的时间，那你只要去那里你回来还来得及吃早餐啊，所以这个通啊我觉得也很殊胜啊，比较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总那个叫通啊，我们现在叫障碍，我们现在的种种障碍，光这个时间的障碍，就是工具的障碍就有很多，所以如果到极乐世界去要到他方国度的话，你放心哈，有这些能力弥陀的保证啊，去那么远的地方，去那么多的国度，第一个没有时差，我们来这地方每一个人都问我师父你有时差吗啊，没有，你到极乐世界去他方国度的话你不会有时差，你不会有这个烦恼，最重要也不用办签证啊，我来这里现在是免签，到时候是要签证，那到哪个国家都要签证，还要过海关，还要查行李哈，还要买机票，还要接送，然后还有语言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国度啊，你到那个地方那么远，人家跟你讲说周旋往返啊，那我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万一回来不认识路怎么办？因为那么远啊，啊，就跑那么远又没有去过，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哦。如果声闻啊，声闻他借的佛力，穆建莲哈、啊、在那个经典上曾经有一次经历，他想要知道佛他的声音哈、啊，他要利用他测他的那个听力、啊，他知道佛的声音到什么地方啊，就听不到佛讲法的声音，所以他不是神通第一，所以他就到他方国度啊，到须弥地到哪里去，他听佛，哎，声音还在耳边，所以以他声闻的力量，他只能到某一个界限的那个范围。佛呢加持他，加持他说等到那里你还测量不到我的音声的那个远度，那我再用佛力加持你超过你的范围，再到他方国度更远更远的佛故处去，到那个地方去听佛说法，到那个地方去见佛啊，然后见闻一番以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他去的时候呢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是靠佛加持而已，他现在想要回来说佛本地的时候，他发觉他迷路了，他回不来了，因为他不是靠自己能力去，他回不来，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佛国度的佛告诉他，不是我送你回去啊，他说你要意念你的本尊，意念你的本尊，那么你的本尊的佛再加持你，就把你再送回来。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智慧想到说我去那么远我万一迷路回不来怎么办，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可以到那个些地方去，又可以周遍寻觅，又可以周旋往返，又可以供养诸佛，所做的事情哈，就是供佛闻法，来在那个地方呢得佛受记，我们在九品往生里面呢都有讲到这样子的内容。 就是你的众生，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得到佛的受记哈。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可以到他方国度是去，你不要担心啊，说去那个地方我就回不来啊。十万亿佛国度很容易的啊，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国度，你要马上回来都可以马上回来。那这个地方是可以到那么远的地方，那到他方国度去做什么？见佛闻法供养修行，就是跟道有关，那绝对是使自己的道业越来越增上啊，就是不会浪费时间。去那个地方不是去观光的，不是去买东西的，也不是去照相的，跟我们这地方就不一样，那信念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到那个地方，而且还可以跟佛法臂同行。我们有一个居士在成年寺啊，他的先生很早就退休，48岁就退休，退休以后在家里，然后这居士很用功，觉得他太太很用功。他看到他先生每天在家里都不用功啊，那么早退休是应该好好在家里用功，可是呢，那个众生的个性又没有办法说哈，都一天到晚哦那么紧绷啊，所以偶尔啊，他们看电视，偶尔也会去跟其他的朋友聊聊天。然后这居士哦，他有一个个性啊，他会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就一直催他先生，你还不要去用功，你要赶紧念，我生死四大死在眼前了、一直一天到晚念他，所以他呢，有时候被他念得不得已，就到成年寺来打佛七嘛。就到先生来成年寺打佛七，但是到后来呢，他的先生呢，是突然啊，就是一个感冒引起肺炎，很快就往生了啊。然后他的先生是真的生死四大啊，那么早退休，但是很早往生。那当然他们都学佛，他同修也是学佛，所以都跟他助念啊。然后都按照佛法的如法的处理，可是他先生往生以后，我们这个同学他就很担心，他讲他不知道怎么往生了，他很确定往生，虽然好像最后那个相也还不错，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往生，所以他请我们去做漆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同学他又在碎碎念啊，他又在碎碎念，他就跟他说某某啊，你要你们往生了、啊、你如果没有往生你要赶快去啊，不要在中间哦，这是一直在那个地方流连忘返哦，这样子坚持念。那我就看他说这样子，我们在做戏他这样可能好几个期当中啊，他都一直在这样子念。就后来我们这同学来告诉我，他说他不知道在做第三期还是第几期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修啊，就是同事，那是我们居士的同事，就来告诉他，他说啊，我昨天晚上梦到你先生，你先生变得很庄严了，看起来年轻很多，就引导哎呀那个地方了，就属性了，那光亮都不一样。那你先生哈、交代我来跟你讲一件事。他说哈、我现在很忙啊，我现在跟佛跟阿弥陀佛到十方国度去哈、我在跟着他在度化众生呢、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念，一直在那边念呐、我已经很忙了，你不要再打扰我了。你看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里，就真的确实就跟着佛，跟到十方去供佛闻法修行，就是给我们印证这个神足通啊，神足通确实有这个能力，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哈、哎呀，我到时候到极乐世界哈，那些人都说我哈，到极乐世界去以后就是什么自私，在那边享福。你跟他说我很忙，啊，现在到那个地方还有很多自断烦恼跟度化众生，都能够更殊胜、更自在，这是弥陀加持的愿力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讲的是报德神通心自在，六通里面说五个通。那最重要，我把那个最后那个漏情通我放在后面，因为他也没有马上跟进来，这个院里面没有马上跟进来，在后面里面有一个说漏情通这件事情。那神通这件事情呢，今天都在讲神通啊，怎么说哈？啊，跟你说很难修，跟你说不要去希求它，这个跟那个我们修净土的人往生这件事情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的习气啊，怎么去跟那些居士说，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信念记住哈，你往生的时候弥陀保证一定会来接你啊。继续听完以后，
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师父：“我如果没有往生怎么办？我到时候如果业障现前，我到时候如果变植物人，我到时候如果是怎么样，那怎么办？”他说：“弥陀加持，你会心不颠倒，你一定会往生。”好。两个礼拜以后，又来问这个问题啊，跟这个一样，神通一样，像哥哥说，不要求神通，不要好奇古怪。可是啊，这是我们众生无始来宿命通，不知道我们就是喜欢这些人家没有的，我有最好啊。所以有那种很怪异的这种心啊，是一直在我们的那种心性里面。可是啊，我们喜欢是喜欢，你喜欢你又没见到，又没有聚会，你旁边一定要有善知识的，没有善知识在那跟你瞧跟你瞧啊，我们自己走岔路都不知道。因为如果说哈，我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都很高兴啊，因为看到什么你没看到吗？那种心态就会出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陀学院的那个净眉彭措法王，如意宝王啊，他有一次在一个法会，那个普贤法共的那个法会当中，那是他的法缘非常殊胜，他到那个地方的人是几十万人啊，去修这个法会，那是几十万哦。所以中共都很怕他的啊，因为他的那个德行力量感召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他法会完了以后，他一个一个都让那些修行来修持的人，他都一个一个会跟他们加持的。所以在这样做加持当中呢，他就有一个人，他就顶礼了以后就非常激动，就跟法王说：“法王啊，我刚才看到你哈，你就现的是那个麦彭仁波切的样子。”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那么，我去特别去查一下那种仁波切，那是一个全知的一个大师啊，就是在藏传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说看到你就是他这个样子，那个法王说：“哦，一样跟他加持的，一样跟他加持。”然后叫他离开。等一下又另外来一个人了，那个人比刚才那个更激动，他要告诉他说：“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你这个地方的道场上面啊，上面啊，上面啊，都是那个格萨尔王啊，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藏传里面那个民族英雄，很重要的人啊。而且他四周都有很多的天兵天将护法神在那个地方护持这个道场啊。他看到这个境界太殊胜了，这法王啊，给他加持啊，哦。”也没有再概念了。等他这个整个的加持完了以后，法王做了一件事，他呢召集所有学院的学生跟召集所有的这些人啊来做法会，这么多人，但他没办法用这个，他用广播，他用广播，广播，他说刚才有一个人说这样这样这样，另外一个人说这样这样这样，法王说这是不可能的，直接的当头棒喝，那怎么不可能？说麦彭仁波切，你们根本没有看过他，他也没有留下照片，你怎么说我看到的你就是麦彭仁波切呢？格萨尔王是菩萨，他旁边的那些护法天将，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他说护法神。是你们随便可以看到的吗？我们的学佛哈，我们学做一个结论，我们学佛是为了解脱啊，为了我们前面讲的离苦得乐。如果我们有这些神通，法王就问你有了神通解脱了没有？如果你有一些感应，要再问感应有没有让我解脱？所以这些证件是我们今天讲这一个。六通，如果我们真的要神通，真的实在很喜欢，最保险的方法回家啊，回到家，西方是真正的家。如果是你安全的回到家，这些神通全部显现，而且比二圣还殊胜。所以我们要最起码修道，我们要保证我们是安全的，这个安全是很重要的哈。如果我们是靠智慧得到。我们的解脱靠智慧往生西方，靠智慧靠福报 往生。如果大福报，你没有智慧，但是你有福报，大福报你可以往生。但是我没有听过说是靠神通得往生的，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教法当中，也许我们没有很深入，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证件，那证件至少保我们安全，这些安全是让我们不会走岔路，走浪费的路。那这样子呢，我们撇开这些危机跟陷阱。三宝大师有讲啊，三明自然成佛愿，须臾合掌得神通。就真正要得到神通到西方去，何乐不为。这个地方只有一点点，而且都是一些怪，就是末法修行就是很多怪事，那这些怪事你一定要有智慧去破它。然后最重要，外面不管，我们内心里面要时常去检讨，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是我们去修正修正修正，那如果修道当中你得到了这些神通，其实是自然的，也不觉得是什么心情稀奇。有的时候哈，你会觉得我很顺利，好像最近好像不错，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在修行当中有点福至心灵，就是你烦恼比较少的时候，你头脑比较清明的时候，你看事情自然就会比较清楚，比较不会做错事。然后有佛菩萨的加持的时候呢，那我们呢也比较能够自然把一些障碍，就是很奇妙的就排除了。所以在六通当中呢，是告诉我们说，到极乐世界去以后，因为我们本身得到了这个见思惑的破除，而得到了正空性的原理以后，你所呈现的智慧而呈现的，哎，这个是自然的，一点都不稀奇。当然也是弥陀愿力所成就的。那我们呢，可以有这些本性之通，但是在娑婆世界里面，我们还是小心为要啊。所以我们下次呢，下次要讲比较重要，就是四十八愿里面比较重要的。光摄无量定成正觉跟诸佛承担，几乎是是这四十八愿里面呢最重要的那个愿的原理所呈现出来的。为什么弥陀的度化众生呢是这么样子的不可思议？四十八愿每一愿都重要，但是心中之心啊，可能也就是在我们下次要所说的这个光摄无量定成正觉这几个愿当中。而我们只是浅浅的带各位看，各位如果有殊胜的法义，你自己去读诵，自己读诵经典当中，经典里面是法身所依据的所呈现，你自己跟自己自然能够开发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你光听闻这只是一个影而已，但是内在的智慧自己要去熏修啊，用法熏修我们自己本性的功能，让它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念佛。